前面尊者教导了如何保持正念与正知，以及四正知的含义和次第。当一位禅修者具足了戒、精进、正念与正知后，他应该如何修行呢？请听尊者继续开示。远离独坐与舍离五盖。
好，接着佛陀就教导了正念正知之后，继续说：婆罗门，当毗姑具足念与正知以后，接着如来进一步调教。来，毗姑，你应常去远离的坐卧处、林野、树下、山丘、幽谷、山洞、坟场、树林、陆地、草堆，他常去远离的坐卧处、林野、树下、山丘、幽谷、山洞、坟场、树林、陆地、草堆。他托钵回来饭食之后，结跏趺而坐，保持其身正直，自念于面前。在这里呢，佛陀已经讲到了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训练之后呢，只是日常生活当中平时保持正念正知还是不够的。也就是说，刚才讲到的是属于散修，还必须得专修。应当如何专修呢？佛陀鼓励要修行培定力的人应当去到远离人群的地方。这里讲到的坐卧处塞那散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说屋子也是叫做塞那散那，叫我们的床啊、座位啊、凳子，这些都是塞那散那，就是可以坐着、可以躺卧、可以休息、可以禅修，这些地方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到的房间或者说住所。适合修定的场所呢，往往是很幽静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一个禅修者刚开始要训练心的时候，他的心是晃动不安的，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的，因此应当要避免。就好像如果一个人很弱的话，稍微风一吹啊，或者说雨一淋就病倒了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？应该先要保护，避免给风吹，避免给雨打，是不是？或者说刚刚发了烧啊，你就去洗冷水，冲冷水凉啊，你可能又会再继续发烧了，是不是？这需要保护。同样的，当我们的心很弱的时候也需要保护。如何保护呢？尽量避免有干扰的因素。那哪些地方适合禅修呢？林野，林野就是我们说到的郊外，远离村庄的地方，远离城市的地方。树下、山丘、幽谷，就安静的山谷、山洞、坟场、树林、陆地或草堆，这些地方是适合修行的地方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在清净道路里面说过了，声音是禅那的次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在佛陀教导的40种培育定力的业处当中，没有一种是需要声音的，你都不用声音的，都必须得安静。在越安静的地方，我们的心越容易专注。如果有些声音的话，会造成对我们心平静的干扰。当然呢，我们要和我们现在禅修营要正视现实啊，所以我们采取一切有利的方法，例如说关上门啊，尽量避免一些声音，这也就是尽量创造条件，使我们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，或者说把外界干扰的因素降低到最低的程度。他托钵回来饭食之后，结跏趺而坐，保持其身正直，自念于面前。结跏趺而坐的意思就是盘腿而坐。我们之前前面那一段讲到， 在行走、站立、坐姿、躺卧都可以保持正念正知，都可以修行。这种是指我们保持正念正知的方法。而如果一个人要培育强有力的定力，或者说他要入禅那，最好他是用盘坐的方式。但是坐呢，又有几种坐，例如说坐在凳子上啊，靠背靠着背而坐。但在这些坐姿当中，盘腿坐是最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靠着背而坐，未免由于身体太过舒服，心没办法提升精进。盘腿而坐呢，心容易得到稳固的姿势，而且呢，用两只脚跟膝盖支撑着身体，保持平衡。在节假日坐的时候，我们建议大家后面再垫高一点，因为垫高一点，我们的身体容易保持平衡，因为我们的重心容易保持平衡。如果没有垫高，只是直接坐在地上的话，慢慢的我们的上身部的保持平衡会往前倾。如果是后面再垫高一点的话，我们上身容易保持正直。在节假复坐的时候，能够双盘也好，能够单盘也好，散盘也好，总之就是坐姿盘腿也坐得舒服就可以。手应该怎么放呢？如果你手能够像叠掌放在膝下，就是放在脚上也可以，或者说可以把两只手放在腿前面也可以，或者辅助膝盖也可以，或者说一只手放在这里，一只手像佛陀，我们见到的佛像，这么样也可以。总之呢，就是不要因为你手怎么放而感觉很烦恼或者说这么样啊，这么样啊，这个就不是很适合。就是手也要尽量不要用力就是放着呢就可以，就要保持其身正直，就是身体要正直，正不会歪不会歪到一边。我们会发现呢，有些禅修者专注到那种或者就这么样，这个叫做歪，或者说慢慢的、慢慢的，它就低下去，这个就不叫直。保持上身的正直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脊椎骨自然成一个 S 型没必要挺得像一条筷子一样这样的话，你可能挺不了多久不用几分钟，你就会感觉腰酸背痛，是自然的平直。在《清净道》的里面说到，就是脊椎骨呢，它是一直就从这里一直可以连到下面，就好像我们说这里正好是一个垂直线，这个叫做正直。自念于面前，就是把我们的心念放在面前。面前是什么？巴利摩卡。面前有一种意思就是出离，巴利摩卡；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我们的业处。把我们的心念放在业处。例如，如果现在大家修的是入初心念，那面前是什么？就是在鼻端，或者人中，或者左旋上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能够在这一带区域感知到呼吸最明显那个地方，我们就把心念安置在这里。或者这一句话也可以翻译成，把心念建立在面前。就是把我们的心念放在这个地方。那当我们可以这样做到了之后呢，然后呢，就再进一步，下一步是什么？调心。身体的姿势解决了之后呢，佛陀就教我们如何调心。如何调心呢？让我们的心去除杂染，去除烦恼。有哪些烦恼呢？佛陀进一步说，他舍离对世间的贪爱，以离贪之心而住，使心从贪爱中进化，舍离恼害嗔恨，以无嗔之心而住，怜悯一切众生类，使心从恼害嗔恨中进化，舍离昏沉睡眠，住以离昏沉睡眠，持光冥想，念以正知。使心从昏沉睡眠中进化，使离调举追悔，注以无调举内心寂静，使心从调举追悔中进化，使离疑惑 度脱疑惑而住，对善法不再犹豫，使心从疑惑中进化。这一段话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舍离五盖。五盖是我们修行当中最大的障碍，特别是我们培益定力最大的障碍就是五盖。可以这么样说，只要没有五盖，你的心就很容易得定。在培育定力的过程，让我们的心平静的过程，就是因为有了这五盖，使我们的心不能平静。正如佛陀在增支部第五集里面说到，有五种心的污染，受到他们污染的心变得不柔软、不事业、不清澈、不明亮、不稳固，也不能精准的专注于断除诸漏。这五种污染是什么？他们是欲贪、嗔恨、昏沉睡眠、调举追悔跟疑。但如果心能够远离这五种污染，它就会变得柔软、事业、清澈、明亮、稳固，也能够精确地专注于断除诸漏。对于上等根力能够证得任何法，它都可以将心导向于它。如果诸缘具足的话，它将能够获得证悟。佛陀在增支部里面这样说过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心受到这五种烦恼的任何一种污染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不堪任的，就是不能够做任何事情的，因为它变得僵硬，变得不适合工作，变得不清澈、不明亮、不稳固，晃来晃去。因此，应该致力于去除这些。在同一集的另一部经里面，佛陀也说过，有五种减损智慧的障碍以及心的流，是哪五个呢？欲贪是减弱智慧的障碍跟心的流，嗔恚、昏沉睡眠、调举追悔、疑是减弱智慧的障碍跟心的流。如果还没有克服这五种盖，智慧因此会缺乏力量的，比如是不可能知晓自己真正的利益、别人的利益以及良知的利益，他也没有能力证悟属于殊胜成就的超凡境界，也就是导致证悟圣果的之见。但是，如果比丘已经克服了这五种削弱智慧的障碍以及心的流，他就能够知晓自己真正的利益、他人的利益以及良知的利益，他也有能力证悟属于殊胜的上人法，也就是导致证悟圣果的之见。这五种禅修的障碍，心的障碍，培育心的平静跟智慧的障碍，包括了七种心所。他们是贪，贪就是说对欲乐的追求，这里特别是指对欲乐的追求。巴利叫伽玛谄的，伽玛就是欲乐的目标啊。哪些是欲乐的目标呢？对于好吃的东西、好看的东西享受的东西这些属于欲乐的目标。对欲乐目标的追求，禅大称为欲贪。第二个呢是 vyabhata 就是或者 vyabhata 是内心的生气、愤怒、排斥、讨厌。第三个呢是 tinamita 是心跟心所的没有力，这里包括两个心所，一就是昏沉跟睡眠两个心所，好像懒散没有力呀，打瞌睡呀，这称为昏沉睡眠。第四种盖呢是调举跟追悔，调举就是心的散乱，追悔就是感到后悔，还有疑惑、不相信犹豫不决、怀疑，这五种包括七种心所，这五种就是欲贪、 嗔恚、昏沉睡眠、调举追悔跟疑。七种心所就是欲贪、嗔恚、昏沉睡眠、调举追悔跟疑这七种。佛陀曾经这么样比喻：如果一个人的心充满了贪欲，佛陀说，就好像一锅加满了红、黄、蓝、橙色染料的水，视力正常的人照看它的时候，不能够正确的认出以及看清自己的脸。同样的，当一个人的心受到欲望的控制，受到欲贪的打败时，击败时，他不能够正确的看清楚自己如何舍离已经升起的欲贪，他不能够知晓自己真正的利益、他人的利益以及两者的利益。佛陀在《如是语第一学止经》里面，也讲到，诸比丘，在诸多内在的因素当中，我不见有任何一法像如理作意一样，对还没有达到圆满而希望圆满的人，能够这么有助益、有帮助。所以，诸比丘要通过如理作意而去除不善法。这里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通过如理作意而去除这些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大家来这里禅修，或者说大家想要坐下来禅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，当我们想要让心静下来的时候，心会经常会追着过去的目标，会追着欲乐的目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长期都是生活在欲乐当中啊。想要吃啊，就可以选择吃这个好吃的东西，那个好吃的东西，是不是啊？当你想要看电视啊，看电影的时候，就可以扭开电视或者去电影院去看。想要听音乐的时候，就可以放 CD 来听，放 MP3 来听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想要去吃宵夜啊，想要去逛街的时候，你随心所欲的去做。一直以来，这心就是沾染着这些欲乐的目标，追求这些目标，而生活在这些欲乐的目标当中。现在呢，要让你的心远离这些目标，抽离这些目标，坐在这里，专注着只是很枯燥的呼吸啊，那么心就会开始挣扎了，是不是啊？就好像说啊，一个人啊，你被他关进了监牢里面啊，他就浑身不自在，是不是？因为心经常就是去念着这些随心所欲的追求这些娱乐啊，去满足感官啊，满足眼睛想看什么哦就看什么，眼睛想听什么啊就听什么，听美妙的音乐，嘴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身体想要碰触什么就碰触什么。现在呢，来到这边啊，要禅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的心就在那边挣扎。啊，心就一直回想着啊，过去怎么样啊，那个时候怎么样，或者在盘算着啊，禅修营一结束了，我准备要去哪里去大吃一顿啊，我想饿了那么久了，或者盘算着啊，去怎么样去享乐，这样的话呢，变成说心就老是在攀援着那些娱乐的目标，娱乐的目标。其实也不外乎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或者说可不外乎是金钱呐、名利呀、男女呀、睡眠呐、这些东西都不外乎是这些，因为这些已经变成了新的粮食了，所以现在要断粮，那心就在那里挣扎，在那里挣扎。但是如果没有去除这些，我们的心是不平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直以来心都是追随着这些欲乐目标啊，因为追随着欲乐目标啊，因为欲乐目标这些，我们心的高兴呢得不到，我们心又感到懊恼，感到沮丧。而且本身追求这些欲乐的目标的时候，我们要付出是痛苦的，能够为了追求得到痛苦的，得到了之后为了保持着痛苦，得到了又为了更多，又是痛苦的。因此呢，我们现在呢就尝试断除这些，例如说，在禅修营里面啊，不能够听音乐啊，不能够看一些娱乐的节目啊，乃至到连报纸都没有得看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让我们的心就是能够慢慢的收回来，去关注自己的呼吸。 去关注自己的业处。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，那么心还是一直都是游离于徘徊于种种的业的目标里面。那要如何来去除呢？我们要如理作意。如理作意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要正确思维对象。在《念处经》的译注里面讲到，有六法是有帮助我们断除这些欲乐的。第一是学习修习不净，第二是把自己投入于修行不净，第三守护根门，第四饮食知节量，第五结交善知识，第六适当的言谈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认为对象是好的，是漂亮的，是美丽的，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的，我们就会去追求它。或者说他们认为说是可以满足我的，这样的话就会带来，我们就会去追求。如果我们看到了对象的过患，例如说，不净，不净有好几种不净，在40种业处当中，至少有12种是不净。第一种就是十种，外在的尸体腐烂的过程，这称为十种不净。还有另外就是自己身体的32身分的不净，还有另外一种呢，就是食厌想，这个也是不净。对于喜欢自己身体的啊，这我们就可以观自己身体32个部分的不净来去除欲贪。对于喜欢执着他人身体的，我们可以通过外在的不净来去去除。如果对于喜欢吃的啊，贪吃的，很挑吃的啊，我们可以通过食厌想来去除。记住自己对食物的贪爱，还要守护根门。守护根门就是好好的保护我们的根门，保护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就犹如我们在我们在上一次讲过的，就是能够很好的守护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种根门，能够保护好。饮食知节量，就是不要暴吃暴饮，这个我们在上一次也讲到。还有结交善知识，或者说结交善友，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亲近了一些良师益友，你通过适当的言谈，你就不会去这样。如果是你经常去跟那些追求欲乐的人啊，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啊，就在那里谈啊，哪一个餐馆的菜好吃啊。哪一个商品有大减价啊？或者说，哪一个品牌的衣服更加好？这样的话，你就结交了这些人，那么你的心就经常追求着啊，什么样子更好，什么样是更好，你的心就追求着娱乐的目标。如果你亲近善知识，谈的都是法，谈的都是如何减损烦恼，谈的是如何培育善法，那你的心自然就会见贤思齐。关于结交善知识，佛陀在相应部的大品里面讲到，当时阿难尊者就去到了佛陀的地方，然后就向佛陀说：“尊者啊，我认为梵行的一半必须得依靠善知识，跟善知识结伴，跟善知识相处。”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修行过清净的生活，有一半必须得依靠善友、善知识。佛陀听了怎么样说呢？他说：“阿难，你不要这样说。阿难，你不要这样说。应当知道，梵行的全部都必须得依靠结交善知识，跟善知识结伴，跟善知识相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修行需要有好的导师，需要好的善友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不知怎么解决。或者说，当我们失落的时候，我们不能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人支持。特别是在禅修过程中，从刚开始禅修，乃至一直到我们证悟涅槃，我们都必须得要有导师，要有善友，就是要有良师益友的帮助，有良师益友的教导跟指示。如果不然的话，那就叫做盲修瞎练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没有 选择性的去结交一些朋友啊，去结交一些酒肉朋友啊，狐朋狗友、猪朋狗友这样的话，那么就是他们追求着逸乐，你们也是变成追随着逸乐啊。然后如果是，你认为说今天我要持戒持八戒，我去，人家就笑你那么傻那么蠢啊。这样的话，这种我们叫做损友啊。如果呢，大家都是互相在比自己啊，谁持戒更清净啊，谁的道德更高尚啊，这种称为善友。当然现在很少，要找到很少。不过，如果大家彼此之间能够成为善友，那就很不错了。所以佛陀在《如是已》的第二学止经里面这样讲过：诸比丘，在诸多外在的因素当中，我不见有任何依法能够像结交善友一样，对于很没有达到圆满，没有达到无上瑜伽安稳的至上之处更有帮助，对这样的有些甚至更有帮助。诸比丘，善友结交善友的比丘，能够断除不善法以及培益善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去亲近善友，去亲近良师益友，在种种外在的因素当中是最有帮助的。当我们还没有完成修行的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得以善知识为友。同样，适当的言谈也很重要。当我们交谈的时候，如果是说一些很放逸的，说一些追求欲的目标，那么它可以使我们滋长自己的贪欲，可以滋养我们贪欲，我们就会变成我们的心就会追逐啊，这个会追逐那个。因为如果从心理学来说，这个叫群体心理。如果你跟着一个爱享受的人，或者说大家都是一帮喜欢攀比的人啊，你的心就会老是不会满足，你就会啊这个也好啊那个也好啊，他有我也要有，或者说他有我没有我就感到很丢脸啊。这样的话变成互相攀比。我们的心就始终都会放在追求欲乐的目标上。那同时，我们应该思维欲乐的过患。佛陀在很多经典里面都讲到了欲乐的过患啊，例如说追求钱财、赚钱、拼命的赚钱、使劲的赚钱啊。那佛陀就讲到了，一个人要很辛苦的赚钱，起早摸黑的流汗水的赚钱，因此在赚钱的时候，他要付出很大的劳动，要很付出辛苦，这么样他获得钱财是痛苦的，是苦的。当他能够当他付出了这些劳动啊，流了汗水，起早摸黑，很辛苦的，如果他没有赚到那笔钱啊，他会又会为此而痛苦，也会感到很辛苦。当他获得了这些钱之后呢，他要担心啊，这些钱啊，我应该怎么样收藏，怎么样保住它，他才不会给贼偷了啊，不会给贼抢了，不会给官府没收了，不会给一些人借去了，不会让他损失，不会给火烧了，不会不见了。而为此，他有了钱财，他的心又感到很辛苦、很痛苦。当他拥有了钱财，万一这些钱财又损失了啊，他的内心又遭到很痛苦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好啊，然后我们能够积累财富，然后适当的去保存，这个就好。但是如果过度的贪婪，那只能够造成我们的内心的痛苦。如果一个人经常的内心都是升起贪爱啊，升起贪欲啊，想着追求这个追求那个，那佛陀在《如是已》的腐败心经里面这样说过：在此，诸比丘，如果一个人拥有腐败的心，在用我的心去检查他的心之后，我知道，假如这个人就在这一刻死去的话，他将会被他的恶业运在那般堕落地狱，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的心腐败，也就是因为他的心腐败，所以有一些在这里的众生身体 死了之后投生到苦界、恶趣、堕处、地狱。如果我们在啊想着娱乐啊，或者说我们正在想着娱乐的时候，就在那一刻如果死去的话，那毫无疑问的，我们将会堕落到苦界、恶趣乃至地狱。当然呢，如果我们思维娱乐的过患还有很多种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有追求啊，就会患得患失啊。没有得到又痛苦，得到了又痛苦，得到了又想更多又痛苦啊，得到了又怕他失去又痛苦。总之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会有很多的过患。如果一个人要禅修，要自力禅修，他就应该把这些娱乐啊放到一边。当然呢，在家人来说也是很现实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在佛陀在教诫心嘎拉经里面也讲到，我们应当勤勉的去积累财富，然后把财富适当的安排，同时呢，也应该避免损耗钱财的那一些管道、那些途径，而应当善于去管理我们的钱财。这个是佛陀允许的。不过呢，就是过度的贪婪、过度的追求，或者说在特别在禅修的时候，心一直都还是想着追求这个、追求那个。这个就是我们禅修的障碍。